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0多年了，这些年来我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不但一身的病不翼而飞，心态也变得更加祥和了。我哥哥认同大法，支持我修炼，在我被中共非法绑架后，哥哥经常配合同修积极营救我。哥哥的善念善举得到了大法师父的慈悲保护，哥哥两次遭遇险情都是大法师父救了他。哥哥60多岁，有一次他骑着3轮电动车出去送货时，在外面喝了酒，在回来的途中撞在一辆大货车上，当时被撞得很重，昏了过去。出事2个小时后才联系到我们家人。哥哥被送到医院抢救，经医生诊断，头伤得很重，头部有大块淤血，耳膜震破往外出血，肩锁骨断裂，断了5根肋骨，双肺和胃都被断肋骨刺破，有生命危险，需要尽快做开颅手术。哥哥从手术室出来后直接进了重病室，为了保命又把器官割开了，插上1根管子，手上挂着吊瓶，头上脚上同时也在打着针，这样一直昏迷了10天。在抢救过程中，哥哥没有一点生还的迹象，主治医生直摇头要放弃抢救了。我告诉嫂子，只有大法能救了我哥，我们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我趴在哥哥的耳边念法轮大法好，并告诉哥哥，只要有一点意识，就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我求师父救救我哥哥。第11天，哥哥醒了，接着一天一个样，一天比一天好。醒来的第5天就要出院，医生检查完后说可以出院，得半月来检查一次。医生说，真是奇迹呀，像他这样的活过来的不多。我知道这是大法师父救了我哥哥。哥哥出院后一次也没去医院复查，一直到他康复。我们村的人听说哥哥伤得那么重，很多人认为哥哥没命了。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问我他怎么样了，我说挺好的。这个朋友当时就训我说，你哥哥都这样了，你还说这样的话。我说，我哥哥真的挺好的，不信打个电话给他，你听听。这个朋友一听哥哥真的好了，高兴地说，你哥哥真的好了，他真是捡了条命啊。2023年5月份，我发现哥哥有些喘，还没有劲儿， 劝他上医院去看看，他说没事，不用去。八月份，哥哥从脚一直肿到肚子，喘得也很厉害，浑身没劲儿。睡觉的时候不能躺着，只能坐着靠着墙，一躺下肚子就疼，真的是吃不好睡不好。我和嫂子带着哥哥到医院做检查，医生说，都这么重了怎么才来呀，得住院，你哥心脏衰竭很严重，心脏里面有积水，肺里也有积水，压迫的胃不能吃东西，还有房颤，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嫂子一听这话，就念起了法轮大法好，求大法师父救我哥哥。医生说，这个病没法治了，只能打个吊瓶消消肿，能不能好就看他的造化了。我哥只打了7天吊瓶，消肿后身体也恢复了正常，一直到现在都挺好的。感恩大法师父救了我哥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交工，到1999年短短3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殿，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警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警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的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的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3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 我想将这么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挖了一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北京方庄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一个被饿死的老奶奶又活了过来，她把死后上天看到的景象说给了世人，本来家人只当她说胡话呢，后来她说的呀都一一应验了。老奶奶到底说了些什么呢？好，让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吧。2007年，父亲去世十周年，我回河南省南阳市老家祭奠父亲。近70岁的堂哥在父亲的墓地给我讲了奶奶的故事，这是个在当地流传近半个世纪的真实的故事。故事呢是这样的：1960年左右，那个打右派的年代，奶奶在城里的二儿子被打成了右派。城里的房子被没收，全家受株连被撵到乡下，住在一个牛棚里，牛棚四面透风。孝顺的二儿子不忍心让80多岁的老母亲跟着受罪，暂时把老母亲送回老家哥哥那儿。奶奶一生虔诚念佛，可屋漏偏遇连阴雨，不久又赶上了大饥荒。80多岁的老人哪儿经得起这接二连三的折腾？到1960年的春天，奶奶被饿死了。奶奶死了，老亲旧眷都到了，二儿子也回来了。 棺材都准备好了，只差安葬了。二儿子悲切地跪在老母亲身边，声声呼唤。人们正哭得伤心，忽然奶奶嗯呀一声又活过来了。人们这一惊非同小可。奶奶活过来了，精神非常好，一点也不糊涂。奶奶说，我没有死，我只是饿极了，上天找老天爷去了。一生虔诚念佛的奶奶开始对儿孙们讲上天的经历。奶奶说，我上到天上往下一看，人间正在过大劫难，死了好多好多人呐，死的人多得很呐。我一看老二家有难过不去，我就去找老天爷给老二求情。还没找到老天爷，又看见地上的人们都在忙着插红旗，人们都像疯了一样抢着插红旗，插得满地都是红旗。插完红旗，人们又拿着尺子量地分地，家家都分了地，家家都有地种，人们都有吃的了，不会再饿死人了。可是世上还是乱哄哄的，不太平，好像又有更大的劫难来了。忽然来了一个穿金黄色衣服的人，在地上插着金色的黄旗。开始是他一个人插，后来有两个、四个，插金色黄旗的人越来越多。原来插红旗的人忽然围着插金色黄旗的人就杀，好多人围着一个人杀，可就是杀不死，杀一个变两个，杀两个变四个，杀四个变八个，最后越变越多，越变越多。天上地上到处都是穿金黄色衣服插金色黄旗的人。原来那些穿金黄色衣服插金色黄旗的人都是神仙呐，落地生根，杀不死呀。最后天上地上都插满了金色黄旗时，那些插红旗的人一个都没有了，红旗都不见了，只有金色的黄旗了。漫天满地都是金色的黄旗呀，天下太平了，地上的人都有福了。原来最先那个穿金黄色衣服插金色黄旗的人是个大神仙，专门给人送福来了。我正看得出神，人家催我回去。我说，我不能回去，我家老二有难，我得找老天爷去。老天爷来了，我看到老天爷，赶紧跪那儿给老天爷磕头，给老二求情。我磕了好多头，老天爷才准了我的情。我欢喜地赶紧磕头谢老天爷。有人推我一把说，快回去吧，再晚就来不及了。我就回来了。以后奶奶就常常说着，哎呀，我饿得慌呀，那个送福的大神仙快来吧，我饿呀，我快饿死了呀，大神仙快来吧。奶奶又活了一个多月，一个多月里，奶奶向人们反复讲着她在天上看到的事。只要有人来看她，她就讲。开始家人也没怎么多想，只说奶奶老糊涂了，只当她说胡话呢。随着故事越传越远，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家人开始害怕了。当时正是人们高举三面红旗，人民公社万岁喊得震天响的年代。奶奶却说，家家都分了地，家家都有地种，人们都有吃的了，不会再饿死人了。这样的反动言论在当时是要以现行反革命定罪判刑坐大牢的，这让家人在饥饿中 又多了一份恐惧。一个多月后，奶奶最终还是被饿死了。这次奶奶真的死了，再也没有活过来。二儿子也没能回来给老母亲送终，因为他是右派，共产党是不允许他乱说乱动的。奶奶死后不久，老家的人得到音讯，共产党把老二的右派帽子摘掉了，说奶奶家是贫下中农，是下边人搞错了。不管怎么说，老二的右派帽子摘掉了，这是件喜事儿。老二和家人心想，是不是老母亲在老天爷那儿求的情应验了？他们在没人的地方给老天爷磕头，谢老天爷。到了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人们惊奇地发现，所有的中国人就像奶奶说的那样，人们都像疯了一样抢着插红旗，插得满地都是红旗。上地干活，红旗插在地头上、架子车上、送粪的担子上、手里拿的、门上插的，全是红旗。人们心里嘀咕，怎么奶奶的话又应验了？到了70年代末，毛泽东死了，邓小平上台了，搞什么经济体制改革，农村搞什么包产到户，人们惊奇地看到奶奶说的第三件事应验了。人们又拿着尺子量地分地，家家都分了地，家家都有地种，人们都有吃的了，不会再饿死人了。家族中的老少爷们聚在一起，兴奋地说，怎么奶奶说的话句句都应验了？奶奶临终前说的四件事，二叔的右派帽子摘掉了，文化大革命满地插红旗，包产到户家家都分了地，这三件已经应验了，现在只剩下第四件。那插红旗的人一个都没有了，红旗都不见了，地上插满黄旗时人都有福了。这是啥意思呢？家族中的人不时地在心里揣摩。刚刚分了土地时，人们憧憬美好的未来，希望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能早点过上好日子。谁知共产党明补暗诈，明着减免农业税，结果是化肥、农药、种子等农作物资全涨价，而在收粮时又把价钱压到最低。当人们回忆起中共在历次运动中滥杀了无辜百姓8000多万人时，似乎渐渐明白了，在中共的魔掌中，中国人想过好日子比登天还难。他们又想起了奶奶的话，他们凑在一起悄悄地议论，奶奶说插红旗的人一个都没有了，红旗都不见了。是不是说共产党完蛋了，咱们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呀？乡亲们越来越急切地期盼奶奶说的最先那个穿金黄色衣服插金色黄旗的人是个大神仙，专门给人送福的大神仙快快降临。 他们议论了好多好多年，期盼了好多好多年，望眼欲穿地期盼着那个送福的大神仙，期盼着金色黄旗早日插满人间，期盼着人都有福了的那个时刻早日到来。堂哥说完奶奶的故事，又接着跟我说，当他们在光盘中看到法轮功在世界各地红传的盛况和法轮功学员那金光耀眼的黄衣黄旗时，不住地啧啧称奇。奶奶说的第四件事真的又应验了，奶奶说的四件事真的全都应验了，真的全都应验了，咱老百姓有盼头了，真有盼头了。看完光盘后，堂哥他们既兴奋又忧心忡忡地说，法轮功已经被共产党害死了3000多人，把他们的器官都活摘卖钱了，这么残忍，那大神仙咋还不快点把共产党灭了呢？我告诉他们，因为共产党员中还有很多像你们这样的好人，被中共恶党的无神论所欺骗毒害的10几亿中国人中还有很多像你们这样的好人，我们的师父要我们把这些好人都救出来。堂哥他们愣愣地看着我说，法轮功死那么多人，原来是为了救我们呐。好，我们退，娃娃们都来退，退垮他，不能让这个害人精再害我们，再害法轮功了。我很欣慰，老家的人都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大家真正舒心的轻松的笑了一回，那是充满希望的笑，那是憧憬美好未来的笑。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在中共统治下的公安并非是一个光明正大的职业，因为从业者不仅要看领导眼色行事，甚至还要执行违背法律和良知的任务，例如迫害法轮功学员。然而当局者迷，很多公安人员面临险境却不自知。海外法轮功学员打岳阳电话，善意的点醒梦中人，使得公安人员远离了险恶。下面是几个体制内公安人员在认清自身处境后态度转变的故事。法轮功学员小杨拨打了一位公安部副厅长的电话，电话接通后， 小杨给副厅长讲共产党坏到什么程度，然后说，你是局内人，比我更清楚。接着小杨给了他翻墙软件和希望之声的网址，怕想太多记不住，就先讲一点点，等待副厅长的回应。这时副厅长问，还有什么别的内容吗？小杨就给他播放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保护法轮功法案的录音。听完后他又问，你还有什么内容？见他还想听，小杨又给他放了讲解中国不是中共以及迫害法轮功遭报应案例的录音。副厅长都听了，然后他说，这些我都记下来了，还有什么内容吗？小杨想，现在共产党官员们的心情就是想要多了解外面的信息，于是就告诉他为什么要退党，然后问，把你的党给退了吧。副厅长说，好啊，谢谢。一天，一位海外法轮功学员拨打了国内的一个电话，互相问候之后，对方表示自己是警察。学员说，警察也需要了解法轮功真相。他立刻嚣张地喊，你不要跟我讲，告诉我你的身份证号码，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学员劝他，小伙子，别火气那么大，先聊一会儿。他说，好，那就聊吧，你多说会儿。学员看出他不是真心想聊，只是想在通话中来定他的位，因此告诉他卸磨杀驴是中共的一贯手法，并问道，你是警察，你有王立军、薄熙来和周永康官位高吗？他说，当然没有。学员问，现在他们三个在哪儿？在秦城监狱，对不对？我再问你，文革结束后，800多名北京公安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所谓的畏罪自杀，这些事你知道吗？他回答，不知道。于是学员给他讲了来龙去脉，他还在听。学员又问他，现在公安机关实行办案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你知不知道？他还说，不知道。学员说，这些都不知道，小伙子，你不是要把自己葬送了吗？他突然急躁起来，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学员回答，你今天迫害法轮功学员，将来谁给你买单？你的领导不会，共产党更不会，你知道你要面临的是什么吗？这时年轻警察嚣张的气焰一下子没了，沉默了好半天。还有一位海外法轮功学员给一位派出所的所长打电话，开始所长骂着脏话，还说，你们练法轮功的一天到晚给我打电话，你在哪里，我把你抓起来。学员冷静了一下，然后笑着说，所长，你消消气，我给你讲个故事，你听不听？他不吭声。于是学员回忆了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当时他在国内发资料被举报，警察抄家时搜到了法轮功资料，当地所长亲自调查这些资料的来源。学员在讲述自己发资料的原因时，所长边听边写着什么，并让学员签字。学员发现所长编了一个故事，他说资料是学员的亲戚骑自行车出去玩时，别人放到车楼里，亲戚自己在不注意的情况下带回家了。学员看完这个故事告诉所长，对不起，我不能签，这个亲戚没有带给我资料，我不能陷害他。所长说，我这么做是为了救你，也可以救印资料的人。说完便把内容汇报上去了，学员也很快获释。三个月后，学员路过派出所，顺道看望所长时，了解到所长已经晋升为了交通局局长。学员将这段经历分享之后，问听电话的所长，你说他是不是做了善事，得了善报？所长，你觉得这位所长的智慧怎么样？所长半天没有应声。学员接着给他讲中共卸磨杀驴的历史，后来他的态度变了，并说，我感谢你，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孔子的高徒子贡尊师弘道富而无骄的故事。古人求学将尊师重道放在第一位，修其心要先成其意，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子贡虽不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但却是记载中最尊重孔子的学生。子贡复姓端木，春秋末年魏国人。子贡17岁拜孔子为师，20多岁继承家业，曾任鲁魏两国的相国。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被孔子称为虎脸之器，古代祭祀时成属祭的尊贵器皿。夏朝叫胡，殷朝叫脸。胡脸之器则比喻人特别有才能，可担当大任。尊师重道。孔子大约在50岁之后弃官离鲁，周游列国，先后到过魏、陈、宋、曹、郑、蔡、楚等国，这一游就是14年，主要是传播他的儒家思想。孔子周游办学的钱都是谁出的呢？是子贡。司马迁在《史记》里写道，孔子70多个高徒，子贡是最为富裕的一个。子贡赞助就是单纯的赞助，只是尽师徒之道，为传播大道而不计钱财。子贡生性聪慧，就连孔子本人有时也说子贡比自己机敏。江湖上有人传说子贡要贤于孔子。有一次齐国齐景公就问子贡，孔子有何贤能之处？子贡回答说，孔子是圣人，不仅仅是贤能。齐景公追问，圣在何处？子贡答曰，不知。齐景公很诧异，没想到子贡接着大声说，赐终身载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见地，不知地之厚也；赐之是仲尼，譬有可操胡勺，就江海而饮之，覆满而去，又自知江海之深乎？齐景公一听，大为感慨。子贡把孔子的圣德比作天地和江海，而他自己满腹经纶，也只是江海一粟。鲁国的司马叔孙武叔在朝上对大臣们说，子贡比孔子的学问还要渊博。路过的司马子服景伯将此事告诉了子贡。子贡说，我家的墙只有肩膀那么高，人们从外面就可看到墙内，我尊师家的墙要好几丈高，找不到门的人是无法洞见里面宗庙的雄伟堂皇。五叔说这样的话，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啊。于是后世多以刺墙及坚作为自谦之语，又以万仞宫墙形容孔子学问的渊博。叔孙五叔后来又诋毁孔子，子贡非常严肃地说，不要这样做，仲尼是诋毁不了的，别人的贤能好比可以越过的山丘，而仲尼好比日月光辉， 怎能逾越？有人要自绝于日月，对日月本身有什么损伤呢？这是不自量力啊。孔子去世，其他弟子皆为孔子服丧三年，唯独子贡守丧守了六年。春秋时代标准的服丧是三年，子贡双倍期的服丧。如果不是敬重恩师，思念恩师到了至真至纯的境界，是做不到的。经商有道，中国古代社会重德轻利，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所以孔子罕言利。但孔子的门徒里面却出现了子贡这样一个儒商的先祖。那么子贡是如何成为春秋时代屈指可数的富豪巨商？他的财富积累和儒家思想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曾经于曹国、鲁国两国之间经商，富至千金，为孔子弟子中的首富。后世所说端木遗风，是指子贡留下的诚信经商的风气。司马迁在《史记·货值列传》中对子贡经商事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曾率百乘之队，载满黄金玉帛，到列国觐见国君，所到之处受到列国元首莫大的礼遇，气魄非凡。如此看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子贡的财富恐怕也不为过。史书记载，子贡商道成功的秘诀之一是人弃我取，人取我弃。财神范蠡也说，大旱的时候要买进船舶，洪涝的时候要买进车辆。据史记记载，子贡育才与曹鲁之间，奔走于各国之间做生意，不辞辛劳地往返于各国从事贸易活动，诚信为本，极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事风格，使自己在经商中赢得了很好的声誉，以至于生意越做越大。在司马迁的笔下，古代的儒商范蠡排首位，子贡仅排在范蠡之后。鲁哀公十一年时，吴国要发兵远袭齐国，子贡认为吴国肯定会在全国强征丝绵，以备军队御寒之用，这样吴国国内就会紧缺丝绵，如果囤积丝绵，到时候卖给吴国百姓，肯定能卖个好价钱。于是他安排了很多人分头到各地去采购丝绵，然后快车运往吴国。吴国的百姓正衣着单薄，备受寒冷之苦，子贡采购的丝绵一到就被抢购一空。富而无骄，人一有了钱后会是什么样？什么样的都有，宝马相居，花天酒地，妻妾成群，自视高人一等，进而依附权势，取得政治话语权，甚至想一手遮天，最终结局悲惨。西晋有一个叫石崇的大富豪，奴仆无数，穷奢极侈，把家里的厕所盖得像皇宫宫殿一样金碧辉煌，52岁时就惨死，连累家人共15口全部被诛杀，这就是富而不仁的结果。而子贡呢，时刻谨记孔子的教诲，以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美德自律，克己扬人，将仁礼义的道德价值内置于心，再商言商，再政言政。他以儒兴商，忠诚守信，以义取利，谋利有度，绝不欺诈。致富之后，他也没有为富不仁，而是以利济世，经常散发家财救济困窘。《吕氏春秋》中有一个子贡赎人的故事， 当时鲁国有项法律规定，如果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有人出钱把他赎回来，之后赎金可以从国库中得到补偿。子贡有一次花钱赎了一个在国外沦为奴隶的鲁国人，因为所行的是道义之事，因此拒绝了国家的赔偿。当然，这样的品行并非天生，而是自我修为的养成。记载，有一天，子贡骑着高头大马，身着华装贵服，走在一条巷子口，就被堵住了。原因是巷子口太小，子贡的马车太大。正在这不得转还的时候，子贡一抬头，看见了老同学袁宪。袁宪衣着褴褛，拄着拐杖，艰难地行走着。子贡一看，哑然失笑：“久违了，老同学，你咋困窘成这样了？”袁宪一脸正色，回答说：“我听说，没有钱财也只不过是囊中羞涩，但追求大道而未尽，才是真正的困窘啊。我现在不过只是穷一点而已，怎么能说是困窘呢？”子贡一听，马上汗颜。春秋时期，人们把追求天地间的大道当作是生活中的主旋律，庶人士大夫都将穷究天地间的道理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来追寻。谁要谈道，是要受到他人敬仰的，谁偏离了道，就是在偏离人生正轨。这样的普世价值一直关照了中华民族2000年。如果要是今天，袁宪的回答一定会被人耻笑。可见古代和现代的道德落差真的是很大啊。路遇袁宪，让子贡开始反思自己，而孔子和子贡的两次谈话让子贡恍然大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仲尼有一次领着子贡去鲁国的一个宗庙中参拜，孔子叫子贡往一个叫幼稚的器皿中倒水。幼稚就是漆器，是古代鲁国发明的灌溉用汲水器，完全装满后会倾倒，使水随之倒出。相传齐桓公总会在座位右侧放置漆器，用以自戒。子贡提水往里灌，右肢空着的时候是略微倾斜的，水装进一定量后会竖立起来。孔子让子贡继续灌，在水灌满时，右肢突然倒了。子贡觉得很奇怪，问孔子是什么缘故。孔子语重心长地说：“天下万事万物，盛极则衰，太极匹至，如日中天后就要进入黄昏，月盈之后便是阴亏。所以聪明睿智的人要学得愚笨一点，雄才大略的人要学会拙朴一些，刚毅勇猛的人要知道敬畏一些，富足尊贵的人要明白简朴平淡的道理。”子贡听了孔子的一席话，如醍醐灌顶，领会了尊师的良苦用心。孔子又对子贡说了一件自己年轻时向老子请教什么是礼的事。老子当时回答说：“人只有在顺境中学会自我抑制，才能最终长久啊。”这话言简意深，贫贱不能移，咬咬牙吃得了苦即可。所谓富贵不能淫，富而当仁，富而不奢，则需看淡欲望和权力的诱惑，才能保持平常心，谦逊自制。子贡是极其聪慧好学的人，听了孔子的话之后，回去就开始悟道。过了一段时间，他带着心得跑去问老师：“如果做到了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您觉得怎样？” 孔子说，好是好，但做到安贫乐道，富而好礼，才是更上层楼。子贡一听，高兴得了不得，离真理大道又近了一步，赶紧说，这不就像《诗经》里说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吗？我们的人生感悟、修道体悟，就是要这样不断打磨、锻造啊。善养美，不腻恶。孔子毕生追求的就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不知礼，无以立；不学礼，无以立。子贡对儒家道德的尊崇和完美人格的追求，成就了他的高贵精神内质。他善扬人之美，不逆人之恶。围绕着礼的政治主张，子贡提出了很多论断，当中有不少成为古往今来的人与人之间，甚至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价值标准。譬如智者知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子贡还说，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礼和治乱盛衰、生死存亡直接紧密关联。孔子过世后，鲁哀公前去吊唁，被子贡驳斥，我老师在世时你不加以重用，如今先去，你来干啥？你这不是虚情假意吗？这合乎礼制吗？这说明子贡奉礼不奉君，是一位正臣。子贡还反对当政者严苛重典对待民众，子贡非常推崇子产在郑国实施的仁政。子产在郑国的善政深得人心，子产病逝时，士大夫哭之于朝，商贾哭之于市，农夫哭之于野。他认为，当政者如果不对百姓进行理智的教化，而一味地用刑罚去惩治民众，是残暴的行为，就是贼寇，所谓不教而诛谓之贼。孔子说，善施政者要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充足的军备和民众的信任。子贡问道，若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若迫不得已还是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储备。自古人们都难逃一死，但若没有民众的信任，那政府也立不起来了。据说子贡讨厌的人有三种，其一，抄袭别人却自以为聪明；其二，不谦逊却以为有勇气；其三，攻击他人却自以为很正直。子贡可能的缺点是同理心不足，因此在《论语》中，孔子三次提醒他要恕。富而好仁，富而好礼，富而好德，富而好学。子贡奉行儒学仁爱，不止独善其身，还兼济天下。他政商通达，将仁义于贤治，事功于济世，巧辞与止战融为一体，亦或于曹鲁之间，吴玄于列国之际，会师于天下，成就了仁爱、诚信、善谋的中华儒商。子贡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您是否从故事中有所启迪、有所收获呢？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要讲的是圣主康熙教子的心法， 希望您不要错过。那么我们下期节目空中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九字真言。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他说，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练功时，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内心宁静祥和。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首曲子唱出来，录成歌曲。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突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遍地唱着。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升华，体会到了我生命世界的欢腾，也体悟到了这九个字的真机。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九字真言》。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